大家好。
好。
今天下午啊，这题目叫做你们要休息。
是谁啊？
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来了？都应该去休息嘛，对吧？那我也可以去休息了。现在大家都没办法休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退休会啊，这个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要让大家休息。那罗医生呢，他明天会给我们很丰富的讲到这个身体的休息。那我这一课呢，就比较多一些强调我们这个心灵的休息，心灵的休息。休息对于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啊，特别我们传道人。我经常想，假如我们跟人谈话，中间都没有停顿，或者听一个人讲话，中间没有停顿的，你会有什么感受？
很累的。
或者说，一天只有白天没有晚上。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人，真是一天就睡3个小时。差不多就是只有白天没有晚上啊，因为他不单是误会，他也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两份全时间的工作。我也在想，假如一个星期没有礼拜天啊，我们的人生会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很乏味啊，也是很疲累。当然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常常说晚上是我们工作最精华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配偶跟孩子都睡了觉了啊，我真是可以不打断的，不被打断的一直的工作啊。那我记得我写那本从漂泊到植根那本书的时候，我做了很多采访。那我特别去采访周祖培牧师他以前使者的创办人之一啊，那做了很多年，又到东南亚去宣教。然后呢，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中风啊，在加州那边住。那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以前就跟赵世光牧师啊，就是跟着他学习侍奉，就很佩服赵牧师呢，真是为主烧尽，马不停蹄。他说曾经赵牧师在香港连续100天领布道会，100天，好厉害啊！那很佩服他那种为主烧尽这种的生命。但是后来赵牧师中风，真的烧尽了，就停止了侍奉。他说没想到我自己我当年像把他，我也是拼命，我现在也烧尽，因为他也中风了。所以他说我常常想起以前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赶快工作夜来临啊。他说我现在真想很赶快的工作，但是主呢却吩咐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所以呢，他的话语里边呢，是有一种的懊悔，有一种的懊悔。那我也在想，也许我们都应该自动的找出时间来躺卧在青草地上，不然的话，被迫哈躺卧，那就很惨，就很惨。所以这个也是我经常要提醒自己要学的功课啊。那盼望看电影就是为大家来提供一块的青草地，所以很可惜看电影已经去了一半了哈，那个但是下午还是有点时间哈。那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留白哈，留白就是 Margin 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 不多的人。所以一位叫做 Richard Wenson 啊，史云森医生，他写，他说他发现来看他的病人啊，其实跟他从他们的医治的过程里面的发觉，啊，他们到今天啊这种病下来，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失调啊，就是没有好好调整生活的步伐，平衡身心啊。没有足够的休息哈，那所以呢，他就劝他们，他说：“你们呢，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生活，不要太忙。其实呢，主要是平衡啊，你身心灵要平衡，就好像我们这个礼拜所做的一样。”但是当他劝病人劝得多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原来自己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啊。所以今天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啊，在告诉自己哈。他发觉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84个小时，那他去照顾了别人，虽然他身体现在可以，但是他发现自己一直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给时间给神，给时间自己，然后给时间家人。他觉得他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这三样事，结果都没有时间走，都没有时间了。所以呢，他在这种突然间是一种的醒悟，他就痛定思痛，他就决定把工作减半。不容易，作为一个医生，把工作减半，就是其实他减半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40个小时。当然，公务其实也不止这个了。那当然了，他的收入也减半。后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Margin》啊，有机会大家去看一看，就是留白。他就指出，我们的人生好像书一本书，或者我们写文章一页的纸。假如这一页纸里面呢，就是密密麻麻，每一个空间都是纸，每一个空间都是纸。他说这样的人生啊，这样的一页子谁愿意去看？那我想我们传道人也是啊，假如我们的会众，我们的羊群啊，所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人生密密麻麻的啊，也许啊我们散发不出来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啊，透过我们要传的信息，所以我们都需要调整步伐。我们要刻意的设计啊一种平衡身心这个轻重的次序啊，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其实不一定说我们就回去就可以做到啊，我们还是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工作，但是至少我们这个轻重的次序，我们要重新的调整，做好一种的平衡生活。但是这个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自己都发觉非常难，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们作为传道人，假如因为辛劳的工作患了三高或者癌症呢，大家都会很关心，就说啊，你为神的家做了很多的牺牲，你真是主灵，你是我们的英雄，你是好榜样。但是假如他身体好好的，说要请假去休息啊，人人都会摇摇头，传道人也需要放假吗？然后甚至自己都会觉得很内疚不安，是否太懒惰？是否太体贴自己？是否不够爱主？所以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哈，我们一种自己需要去调整的。不过呢，我刚才说哈，我今天这个强调的不是。身体的休息，这个当然重要，但是明天罗医生会讲啊，所以我就不讲。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心灵的休息，因为我发觉就算有很多人就算有时间休息，但是也休息不了。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是睡个好觉的？有多少？看，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我们的同工。就算有机会已经躺在床上也不一定能够休息得了。 有时候我们身体躺下了，我们的心还是躺不下。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才是真的修行，真的修行。那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哈，休息是神的计划，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神创造了万物六天以后，第七天怎么样，他休息了，神也休息了，他歇了他的功，而且把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休息呢，是神所要求，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放假的时候，不要觉得内疚啊，神也休息。所以呢，我们可以休息，准许自己休息，准许自己休息。甚至我们看见休息原来是成圣的过程，很重要的环节。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假如我们不懂得休息，身体休息，心理休息，可能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还是有一些缺乏的，还是有一些缺乏。这个我记得哈，这个我其实像很多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一样，一向对这个守安息日啊，我是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哈。我甚至认为这个是律法主义的一种表现。那我记得以前我念神学院的South Carolina念神学院的时候，学校规定礼拜天啊，真的都要全部休息啊，这个不做功课哈，全部要放下啊，就学习这个安息。那那个时候啊，这个也很享受这个管理哈。但是离开学校以后呢，我就没有继续做了。这个心中多多少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守吗？一定要守吗？我就不放在心上。但是后来我念以赛亚书58:13-14的时候啊，那里念到怎么说？那里说你要尊重这个安息日啊，这个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那我念到这里，我心中有一种捆绑的感觉啊，我就觉得，难道你不这个不那个，你就能成圣吗？啊，所以我还是心中有一些的抗拒。但是当我念下面一句话，第14节的时候，我就把我心中的那个防卫拆除了。这句话说什么呢？你就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乐。哎呀，我就发现哦，原来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不。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经历以耶和华为乐的生命。原来安息日不过是一个手段，以神为乐才是这个目的。所谓的守安息日呢，是把平日引以为乐、引以为荣、引以为快、引以为念的事都放下，去发现一种更加深沉的、一种满足的喜乐，就是神成为了我的喜乐。那这句话也是容易讲，不容易做。甚至我们传道人，我们都教导人，但是我发觉这个我们做传道的，我们为主所付的辛劳，为了带人信主，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长进，我们都是很喜欢的，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满足感，这个是好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常常在忙碌当中不知不觉，我们面对侍奉里面的一些的别人的赞赏或者批评，我们面对成功或者失败，我们甚至面对权力是谁说了算，这些的问题在不知不觉 在里面就产生一种的欲望跑了进来，是我们在忙碌当中，在疲倦当中，我们不为意的啊，取代了我们起初很单纯爱主、单以主为乐的心。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在神面前看看，今天我以什么为？什么事情是别人的一句称赞吗？是我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吗？这些都好，但是最终最终，假如我的心就停留在那些当中，有一天我会发觉，我会发觉，我爱主的心、单以主为乐的心已经被取代了。结果我们在侍奉上面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我们给别人也带来很多的压力。那我常常喜欢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结果第四章，天上的声音讲完以后，下面第四章立刻耶稣就进入试探里面，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他在旷野里面，魔鬼以很多来试探他，以物质、以功名、以权势来试探他。而且魔鬼用了一句什么话？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孩子。”刚刚才听见啊，天父说：“这是我的孩子。”但是魔鬼很诡诈，他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说：“你若是神的爱子。”就缺了这个字爱子。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昨天林师母跟我们说，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经常的来经历这种哎呀，我是多么的蒙爱，蒙爱。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在教会的事故里面非常的孤单，我们没有这种蒙爱的感觉，我们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付出这么多，弟兄姐妹啊都不欣赏，或者说啊，反而招来很多的难处。我到底值不值得这样子付出？盼望我们都回到天父那里啊，聆听天父说：“你是我的孩子。”其实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的祷告里面说：“父啊，让我这个门徒知道你爱他们，就好像你爱我一样。”哎呀，我想到今天神爱我，就好像他爱耶稣一样，这个爱是何等的大。但是我没有花时间慢慢在当中去品味。那耶稣当时当魔鬼说：“你若是神的爱，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变石头为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跳下去。”但是耶稣他不听魔鬼的，但是记住天父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而且是我所喜悦的。我单单只要我有知道我是父的孩子，只要我能够讨主的喜悦，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我相信当时候帮助耶稣胜过这些试探的不单只是神的话，假如里面没有一种蒙爱的心来调和的话，这些话有时候是很生硬的。为什么这些话能够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产生这么大的果效，以至于他能够抵挡魔鬼的这个试探？就是他知道我不单只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的爱子，是讨父喜悦的。我们看见魔鬼常常误用啊，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身份，无论是基督徒身份，无论是传道人身份，但是缺少了一种蒙爱的感觉。所以呢，往往我们的身份就被魔鬼误用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原点。真是感谢啊！我看到就是天父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侍奉的时候，就用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 成为他以后出来侍奉里面所面对的各种的试探。不单止如此，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啊，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在山上变形的时候，天父重复讲这两句话，记不记得？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就说你们要听他。当我们真是在父的爱里面感觉非常的蒙爱，我们今天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证明我是谁，只要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只要一个心字叫讨主的喜悦，其实属灵的权柄就出来了。你们要听他，这个权柄不是用我们的学位，用我们工作的成绩，是当我们真的享受父那种的爱，而且只有一个心字讨主的喜悦，属灵的权柄就自动出来。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而天父在那个时候跟耶稣讲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这个天父这个 timing 啊，真是宝贝。第一次是耶稣要受试探之前，第二次，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耶稣向门徒宣告他要往耶路撒冷，要受人的迫害，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天父知道，耶稣也知道，往后的路就是面对十字架不逃避。所以天父这一次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结果耶稣就算他在克西马尼园这么痛苦，想天父把苦杯拿走的时候，里面还是有一份的力量出来，就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甘心情愿。不是有其他东西吸引我，不是有任何的压力，单单就是因为我是父的爱子，是你所喜。所以我自己常常喜欢用耶稣啊这几段的圣经来提醒自己，我在父的爱中我体会了有多深的。我们千万不要在盲目当中被自己的欲望偷拢转奉替换了起初单纯爱主的心。那这个爱主的心就是这里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那里说，我们守安息日，其实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这些铺什么铺什么铺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个就成为我们心灵的安息的一个秘诀，一个秘诀。那我们看见呢？其实在大家的讲义里面也有哈，那我们看见到底怎么样以神为乐呢？我自己也在揣摩怎么样叫做以神为乐呢、啊、以神为乐，我就发现有两样。第一样就是清心简朴，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清心特别问传道人怎么保持清醒，我们是走在前线跟魔鬼打仗的，我们最厉害的武器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清醒真是以神为乐。我记得哲学家齐克果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清醒，就是只求一事，就是清醒，只求一事 to will one thingTo will one thing， 这个就是 pure of heart， 就是清心，只求一事。其实这个也是耶稣当时跟马大哈、马大心里忙乱，思虑烦扰。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呢，第四十节有一个词非常好。这个当马大说：“耶稣啊，你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你看我忙得这么厉害。”他就坐在那里啊，享受啊。耶稣其实责备马大，不是说哎呀，做家事不重要啊， 因为假如马大啊不去服侍，不去煮饭，耶稣吃什么呢？是吧？啊，其实耶稣不是讲你做什么，不是这些 external 外表的东西。其实耶稣看到他的心很忙乱，有思虑、烦恼。然后耶稣说：“马大选择了啊最好的福分，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to will one thing， 就是一件，不要两件。”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找到那一件的时候，我们抓得紧的时候，其他东西呢可有可无。有的时候感谢主，没有的时候也一样行。我觉得我们作为传道人，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槽点。这一件事到底是什么？那我刚才说，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时间休息，躺在船上，但是我的心躺不下。特别我们传道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人，这个声音啊，当我们躺下的时候，通通都跑来了啊。当我们躺下的时候，这些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啊，在我们内心里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啊 ，committee。这些 committee members 啊，他们每个人都在讲话了啊。他们就啊，每一次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开会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开会，发表不同的意见啊，有啊，这个还要做开船的啊，要向外发展的，有人说不，我们要注重啊这个门徒训练啊，这个啊，我当中有冒险家啊，愿意 take risk， 但是当中也有精算家啊，当中有内向的，也有外向的啊。那各种的声音，他们都在开哈，开这个委员会，有属灵的，有属世的，都在争取我们的选票。我们怎么睡得着呢？睡不着。甚至我们发现我们不选其中的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内疚，我们就受到控告，我们就若有所失。所以呢，我们睡不着，然后不能真的休息。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有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啊，我就回到原点，我说我操练，我的思想就集中在神里面，我就想主。我相信，当我集中去想主的时候，啊，诗篇十六篇说，我将神摆在我面前，我时常把神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至于摇动。下面一节怎么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怎么样安然的居住。哎，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有效啊！当我真是很多思想很乱的时候，我就说我只要想神。我发觉当我把所有的思想都集中在神面前的时候，啊，慢慢我的心就很清明。我就知道应该选哪一个，啊，当我选的时候，我心中也很平安，啊，别人的声音也慢慢消除，啊，我觉得这个操练非常的重要。昨天我们也讲了，我们传道人很容易啊有工作狂，啊，我们工作是为上瘾的，啊，什么叫上瘾？上瘾就是我们到了欲罢不能，啊，我只失去那个东西，我们就活不下去。那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会，当教会里面别人把我们不尊重我们的时候，甚至把本来该属于我们的权柄拿走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我是以什么为乐？我是以什么为乐？上了瘾的人很痛苦，因为他会想尽办法控制他们赖以为乐的东西，但是偏偏又无法控制。所以呢，就会有动摇，所以有时候就睡不着。所以啊，求神帮助我们，那不可少的那一点啊，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见耶稣抓到了，就是我是一个蒙爱的人，我是蒙天父所爱的爱的，我的一生就是享受神，然后讨主喜悦，入教室，这就够了。耶稣抓住这一点之后，他在侍奉上面，当有人称赞他的时候，对他的 不加添什么。当别人要攻击他的时候，对他来讲也不减少什么，因为我那一件是不能被夺走的，也不会失去的，我们就不会有那种患得患失的心。然后我发现这个清心简朴哈，就是不单只是我们心中，其实从这个心中啊，我们有一句话说 less is more， 这个就是简朴。比如说我有不断的加，我们就是很丰富了。其实丰盛的生命是 less is more， 是我们懂得怎么的减，这个东西又减去，那个东西又减去，那个东西又减去，只剩下一样，那个就是丰盛的生命。 less is more， 其实不单指我们的心，我们心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迷信讲话，特别我们传道人，特别我们要讲道，我们觉得啊，话语出来的全面，结果我们以为我们讲得多，我们用很多话，我们就能说服人。其实真正能够说服人的，有时候话语不需要多，我们要学习 less is more。 好，下面我们看一看，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在学习怎么样以神为乐，是那种虚心谦卑啊。那我自己有一次看马太福音11:28-30，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哎呀，我羡慕这种的安息。那这个安息怎么得到呢？那通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我们通常想到重担就是生活的困难呢。工作的难处啊，跟人之间的人际的困难啊，我们经济的困难啊，这些就重担。但是我在念下面一句的时候，我发觉原来耶稣在这里所谓的重担另有所指。为什么呢？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哎呦，我发现耶稣这里说的重担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骄傲。原来骄傲，骄傲是我们最重的担子。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我们能够把骄傲放下的时候，柔和谦卑的时候，其实我们重担就没有。哎，是这么简单吗？后来我就想，啊，原来骄傲真是很重的担。我前几天还跟一个朋友说，哎呀，有时候里面这个骄傲的担子很隐秘的，但是你感觉是一种担子。为什么呢？哎呀，你讲道的时候很注重人家的反应这个很希望人家都是觉得很有的帮助啊，都称赞你啊，其实把我们的注意力放错了。骄傲为什么是很重的担子？因为骄傲的人总要在人之上，对自己期望也很高，所以容易失望，所以就有担子。骄傲的人不能接受批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不会错的。你怎么会批评我呢？我怎么会错呢？我是传道人，我应该是教会里面最属灵的。骄傲的人不能忍受误会，因为我们的自尊心很强，但是强的自尊心就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害。骄傲的人想得的一定要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配得这样的待遇的。骄傲的人遇到不平的待遇的时候会特别痛苦，因为谁敢这样对待我？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吗？那这些都不是很明显的，都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就发现常常就有这些的挣扎。当我们不被欣赏、不被重视的时候，世界就好像塌下来了。因为骄傲的人的世界全是靠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来支撑，所以当别人不欣赏、不重视的时候，我的世界就塌下来。门面破了，做人还有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当时跟新约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人往往以我们所有的 为傲，所以这个少年的财主他有很多的财产，以他所有的为傲，结果就要忧忧愁愁的走。他的所有是他的骄傲，结果成为他的担子，他不能进入救恩里面的安息。然后哥林多教会他们以他们的知识为傲，结果就有很多的纷争。人以所有的为傲，以所知的为傲，特别我们在北美的，我们知识很多，我们的前途也很多，我们以这些为傲的时候就容易引起纷争。我们以我们所能的为傲，所以希律王一听到有一个犹太王来了，你看圣经说他不安。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地位的人才没有安全感，其实地位越高的人，越有成就的人，越有的人，他的安全感是越大。所以我们都需要省察自己啊，因为我们发现骄傲的人会执着，执着的人会痛苦，心里有很多的重担。因为不执着啊，不执着就是我们只求一事，所有东西都可以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你说这个人多自由？我常常想，当我想做一个圆的圆心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感觉，因为圆心只有一点嘛，我稍微移动一下我都会不舒服，因为我一定要在圆心，我一定要在圆心。但是假如我不需要在圆心，你说我的天空多广大，任何一点我都可以很舒服的。哎呀，这个就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就是骄傲的人。我们在世上追求所得到的东西，假如成为我们引以为傲、引以为荣、引以为念，总有一天就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就不能休息了，我们就不能休息。其实耶稣基督他柔和谦卑，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虚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不是被迫的，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虚己。每一天倒空自己是开开心心的啊，所以耶稣在他的生与死都显出他的谦卑。我在想，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者可以选择，要选择一条柔和谦卑的路。当神放我们在一个处境里面，好像什么都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太委屈吗？假如我们一早已经做了打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所追求，我只求的只有一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柔和谦卑。我觉得耶稣道成肉身是真的谦卑，我们的谦卑不过是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我越认识自己，越觉得我不得不谦卑。不谦卑的人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够。 F.B. Meyer 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以前以为神的恩典恩赐是往上面放的，所以你爬得越高啊，你就得的越多。他说现在我明白，神的恩赐与恩典是往下面放的，我弯得越低我得的越多。这个是我要学的。但是谦卑，所有东西我们可以跟人较量，所有东西我们可以比赛，但是谦卑不能跟人攀比的，因为你一拿奖你就失去资格了。所以谦卑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能够休息的一个秘诀。但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蒙爱，在神的爱里。其实谦卑的人就比较容易快乐，就喜乐。圣经说喜乐是良药，是健康的秘方。有时候我在想，谁最快乐呢？小孩子，小孩子最快乐，这边哭完那边就跳了，就笑了。所以耶稣说，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啊，就是让我们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你说叫姚明六尺多的，叫他弯腰很难，他弯腰要弯很多尺， 但是小孩子你叫他弯腰很容易，他已经很接近靠近地面。所以当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时候，要我弯腰很容易，我本来就很靠近地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变为小孩子。那我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的治疗叫做 laughter therapy， laugh therapy 笑的治疗啊，那就是说常常开怀大笑的人，他的病也会很快好，很快好。有我看一本书这样子，我们当中有医生的啊，你可以纠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他说婴儿四个月大，每四个小时就会咔咔笑，到了四岁呢，每四分钟就会笑，四分钟，一天就会笑400次，但是很可惜啊，人长大了以后一天啊。只能笑15次，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实验的，意思就是说人越大的时候就越难开怀的笑。我们这个传道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越难上一趟是什么时候你很开怀的大笑，开怀的大笑。我想也许我们变为小孩子的样子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那我记得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以前在茶几班做学生的时候啊，也在德州，我们有一年退休会请一位老牧师来，我们都很敬爱这位老牧师，他非常的可亲，他讲到也有生命的这种力量，我都很喜欢听。那有一次他在讲到，有一个人在翻译，有个弟兄在翻译，他讲到讲，突然间弯腰在地下抓一样东西放在口里，我们都认住了，看他在做什么。然后呢，他就开怀大笑，这个雪白的牙齿露出来，很开心的笑。我们就明白，因为他是年老的一位护士，他刚才弯腰去抓什么了？他整副的假牙，因为他讲到很兴奋的。整副的假牙就掉在地上了，但是呢他没有觉得难为情啊，他就立刻弯腰一拿起来放在那里，然后哈哈笑。我在他的脸上的笑容，我就看到小孩子的那种的天真烂漫，我们更感动，我们觉得他是因为没有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老前辈，他的生命已经炉火纯青，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这件事对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要有这个 laugh therapy， 当我们变为小孩子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笑得出来那这个笑的治疗教导我们每一天要操练，每四分钟就笑一次。大家不晓得要不要试一次。有一个心理学家就推荐，他说呢，最好每天有半个小时这个笑的治疗。我还做不到，但是呢，我希望这个从心里面，我们因为只有一件，我们已经彼此为乐这个乐影响我们。能够过很自由释放的一种生命。那有时候我说怎么笑得出来，是不是要看什么片子才能够笑呢？有啊 Mr. Bean 我很喜欢看的。这个你说到哪里找到可以笑的题材呢？那有人建议就是你自己嘛。自己是最丰富的笑的资源，那也许最健康的人是懂得怎么取笑自己的人。一个人能够取笑自己，就不会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这样的人呢，其实真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放。那有一个研究说，甚至当你在等待一件很开心的事两天以后。 我的媳妇啊就会把孩子就啊就生孩子了，我就会抱这个孙子啊，我的儿子快要娶媳妇，我的女儿快要结婚了。他说你单单去想这样的事，快乐的事啊，特别是很快就要来临的事，他说也会减少你的 stress hormone levels。 所以难怪圣经叫我们要常常啊去想耶稣快再来了、我们都会先想耶稣快再来了啊，我都会先想我们快要赴这个婚宴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啊可以常常很开心。那当然在患难征战中这种的安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啊。诗篇四十六篇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诗篇四十六篇呢，其实是诗篇第二卷书哈、那个第二卷诗篇是42到50篇，一共有9篇。你在这些诗篇里面呢，你看到上面写什么？是可拉后裔的诗。在这个9篇里面呢，除了一篇是亚撒的诗以外，八篇都是可拉后裔的诗。大家当然很熟悉可拉是谁，可拉就是这个家族里面一段很可悲的历史，是民数记16章那里指出他是利未的曾孙，是叛党的首领，曾经因为不服摩西亚伦的带领而企图作反，大家记不记得在民数记16章，然后被神惩罚，哇，那个是很神的威严啊，哇，真是让人心寒，但是也产生一种敬畏的心。这个地开口把250个叛徒啊全部吞在地里面了，然后地又复合了。这么恐怖的一件事，可畏又可怕的一件神迹，看到神的公义审判是这样的严明。其实可拉跟摩西呢原来是表兄弟，他的父亲是摩西的叔父啊，大家都是利未的后代，用今天的话说都是传道人的家族，传道人的家族，传道人家族也发生这样的事，其实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不是全部的 story，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长久责备。在可拉的后裔中竟然出现了敬畏神爱神的这一些的诗班长，可拉的后裔，他们写了8篇这么美的诗篇。我们发现每个人仍然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与命运做对的选择啊。所以近前的传道人，昨天有一位的牧师已经说了，就是说啊，好像是梁耀牧师是吧，就是说传道人的儿女，有时候传道人尽了所有的力量，也不一定儿女就是能够实现你心目中那种的画像，甚至他也不一定跟随神的人，那种令我们心里面很疼痛的那种的经历。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近前的传道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有能够见到下一代儿女身份走出的道，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撒的种子，我们所教导在我们的几代以后会有人起来。所以昨天也举了戈培里的儿子啊，罗医生也提了这个他的一个侄儿啊，走迷了路多少年回头了，然后被神大有。在诗篇里面可拉，特别46篇里面呢讲到以色列的人啊，他们在面对极其艰难的啊，也许就像我们现在在东岸哈、他们这个山里的暴风里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这里讲到水啊，喷空翻腾，山因为海涨啊，海啸啊，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有一道河啊，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个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当我们心里面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而至高者你住在我们里面，神在其中必不动摇，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来到这里，哎，是带着什么心情，回去以后要面对什么的情况。但是求神给我们一份的安息，在这里能够经历，无论地变山动、海啸洪水，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所抓到的那一件，永远不会变更。然后最后第两节说，神能够止息刀兵，我们可以休息。这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Be still and know that God is God。 你要休息，要知道神是神。所以结束的时候，我想让大家有一点静默的时间，就在默想这句话，你们要休息。大家现在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会把这节圣经念完再念，慢慢的念，大家可以安静的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带来一种的休息，带来一种的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神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God is God。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神。 Be still and know God。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 Be still and know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Be still Be still Be just be主耶稣，谢谢你。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的进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安息。 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继续享受在神的安息。